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经常独自上山祷告，有一天门徒向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请求：
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意志行于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不要叫我们遇到引诱，解救我们脱离凶恶。
耶稣和他的门徒从这乡走到那乡，他常常停下来教导门徒祷告的重要原则：
祈求你们就可以获得，寻找你们就可以寻见，叩门门就会朝你们打开，因为凡是祈求的均会有所获，凡是寻觅的均会寻见，凡是叩门的门就会打开。
这什么意思啊？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会在儿子要鱼时给他与毒蛇，要鸡蛋时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会更加将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一天早上，耶稣和门徒正要离开，一个管会堂的宗教领袖追上来，谦卑地跪在耶稣的面前，要知道如何得到永生，永远与上帝同在。
良善的老师啊，我需要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诬陷人，应当孝敬父母。
我从小就都遵守了。
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做，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将钱分给穷人，这样你就有财富在天上，然后你要跟从我。
那富有的人低下头来，忧伤地走了。耶稣看着他离开。耶稣对学生说：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富人进入上帝的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上帝却能做到。
在旅途中，耶稣和门徒每逢安息日都会去当地的会堂参加敬拜，通常来访的老师会被邀请在聚会中讲道。
今天我们有一位老师来访，让我们听拿撒勒的耶稣讲道。
当耶稣正要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跛脚并且驼背的妇人坐在人群中。耶稣叫那妇人前来，耶稣摸着她说：
妇人，你的病治好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妇人直起腰来，并且开始荣耀上帝。
看，看，她被治好了，简直是神迹。她被治好了，大家来看呐。
欲归于上帝。18年了，上帝祝福你，老师。
大家都为妇人欢喜快乐，可是管会堂的却不高兴。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气愤地质问耶稣：
我们应当工作6天，那6天之内可以来治病，在安息日却不可以。
假冒伪善的人呐，难道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和驴，牵去印吗？况且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难道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质问耶稣的长老和宗教领袖都感到惭愧，人们继续荣耀上帝。
今天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李先生、李太太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对于祷告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李先生、李太太，你们好。
何弟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请您先把耶稣是怎么样教导的，把这个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主导文显示出了神真的是很关心我们，我们人每一天所需要的生存方面的，以及安全方面的，神都会给我们。
主耶稣也没说我们2日的饮食、1星期的饮食、1年的饮食，没有。主耶稣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到的都是多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有多余的时候，我也很愿意，神也感动我会去给予。
细细想来，上帝之所以把主导文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因着这个主导文把上帝的旨意完完全全的贯穿起来，使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教给我们要有怜悯宽恕的心。因为下面一句他就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真的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的是不洁的人，深陷在不洁的社会，又有不洁的嘴唇来说出不洁的话语，甚至双手也行不洁的事情，但是如此罪恶的我们，上帝依然愿意赦免我们，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相对于他为我们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宽恕别人？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点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公交车上，大家都知道上下班的高峰期，公交地铁上的人非常多， 可能不小心他撞了我一下，或者是他踩了我一下的脚，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讨厌，他怎么这样。或者是我们在买卖东西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小小的争执，但是我们就觉得他做的不对，他怎么这样，我希望他今天的东西都卖得不好，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心理。我就觉得一点点小小的事情我们都会怀恨在心，不愿意原谅别人，理解别人，但是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做了这样大的牺牲。
在您的分享之下，我真的感觉到如果一个人很诚心的来向神祷告的话，这个世界上面会越来越和平的，是不是？
嗯，
对的。我相信天堂是一个无比好的地方，那里面只有欢乐，只有幸福，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是一个想象不出来的美好的地方。
耶稣也让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忽略我们对个人需要的一种看重。
主导文教导我们的话就是，第一，我们是要先求神国的事情，然后呢再来求我们每日的各样的所需的事情。然后第三点的话就讲到了人际关系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就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去饶恕别人。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个人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赦免，得到别人的接受同情，但是同样的，我们如果别人对我们有亏欠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态度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都是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都是要先走在前，我们要先免别人的债，然后他才会来免我们的债。我们先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他才会来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的话，主耶稣真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都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主耶稣都教导我们，我们凡事希望天父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同样的去待别人，而且我们要先这样做出来。
我在想，如果一个家里面爸爸妈妈之间如果懂得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个原谅饶恕的话，那么这个家里面的孩子一定就听不到爸妈吵架了。
对，是这样的。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自身也会充满爱，他的一个思想观价值观都会非常正确。
是，讲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我想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是最担心孩子外出上学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祈祷文，他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顾及到我们个人的一些安全呢？
下面一句就紧着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我们遇到的试探太多了，肉体的享受、金钱、情欲、各样的物质，这些东西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掉入罪的网络之中，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非常悲哀也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个地方也告诉了我们怎么可以很好的来解决这个办法，包括孩子去上学，如果担心安慰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各样事情当中我们会遇到各样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里也教导了我们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去向神去求，去求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去脱离这些凶恶。
是的，李先生、李太太，你们的分享就让我从人只是很浅短的把自己的眼光锁定在物质上面，却忽略了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困难、一些危险是发生在我们的心灵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的真理，我们的内心黑暗了，那么才会导致造成我们日后落到很多的麻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其实是很需要注意我们的孩子他的心灵有没有受到撒旦魔鬼一些罪恶的世界上面不好的事情的影响，是吗？
对的，因为孩童的教育我觉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就像说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会做父母， 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探索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来完善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母亲，怎么样成为一个父亲。嗯、但是在这个道路当中，会有许许多多的错误，走很多的偏路。比如说今天的家长，他们非常焦虑，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班、辅导班，忽略了要把正确的东西灌输到孩子的脑海里。这个就是上帝的道，如果把上帝的道、上帝的旨意放在这个孩子的思想当中，这个孩子他一生的道路不能说是有多么的辉煌、多么的荣耀成功，但是他绝对不会走歪路、走错路。即使是他想脱离这个正道偏离一下，他也会被主耶稣及时的拉回来。
李太太，您的这个分享实在是很好。这个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最后一段话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您的，直到永永远远。最后的这一句话有什么重要性？
念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只顾地追求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权力，各种各样的享受，各种各样的美好赞誉，但是真的是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是比世间的一粒尘埃更加的渺小。所以这也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李先生，请您最后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个主导文的看法。
跟随神的人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先求神国的事情，我们再来求我们每日的各样需要的事情、然后的话，怎么来解决人际关系的事情。后面也讲到了，我们每日中会遇到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凶恶等等，你所行所做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向神来寻求智慧。那最后的话，也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国度是属于神的，神拥有一切的权柄。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把荣耀带给神。我们不要让人来看我们，要让人来专注我们，而是我们要把人引向神，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圣经也说了，一切都是他的，直到永远。
我们每次的祷告结束之后，也是我们会说阿们。
所以阿们这两个字的意思是，
在末尾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就说我们所求、所想、所说的一切，真的是诚心诚意发自于我们的内心。
这个很多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形式化的东西，而且甚至有些时候变成了一种带动你的情绪高潮的一个词，阿们。但是真正在我们说阿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前面所祷告的内容是我们愿意去做的，真的是我们的意愿所在。我觉得每次说阿们的时候，都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这样。
李先生、李太太，非常感谢今天你们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您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何弟兄。
谢谢大家，也很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听众朋友，神的智慧、神的全能和爱心是远远比我们人类要高的，所以如果我们看重神，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话，我们的日子也会方方面面变得更幸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Yes, sir.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之后199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从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会慢慢的感受到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了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 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现实的。
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先知一位叫做耶利米，耶利米曾经说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诗篇的作者劝我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诗篇第四篇。耶稣教导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耶稣所说的八福的第六福。保守内心，删除掉诡诈、邪恶、肮脏的念头等，不要嫉妒人、咒诅人、欺骗人，要装进爱、喜乐、和平、良善，要过圣洁的日子。清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啊，他要求我们做自我省察，连我行善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看到女性的时候，我看什么呢？我看性感的媒体呢？或者 我看到神所创造的人，我是清心的人吗？耶稣说，只有清心的人才必得见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她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她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她和她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他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他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他交往的人，都能被他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敬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辈分。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 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他，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窦岩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豆姐妹的方针。严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豆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他毕竟他接受了上帝，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窦岩的家里去让他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他讲道，让他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豆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 听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窦炎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他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们没去探访的时候，窦炎呢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和他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他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窦炎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严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窦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窦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窦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炎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炎，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炎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他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窦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他也被感动了，他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哎呀就流泪呀，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